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“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”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当你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你们想到的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天使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雅各的时候，雅各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当神呼唤撒摩尔的时候，撒摩尔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当神呼唤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今天我们的天父也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有没有说：“我在这里呢？”感谢神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恩福门训营里头，我们教会参加的弟兄姐妹大概有30多个人。感谢神的灵感动大家，我相信大家都收获的非常的大，我自己也对主的大使命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，也更加明白了传福音的使命感和迫切感。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到20节，那今天的经句是从19章20节19节到20节。那大家再一起把它念一遍好吗？好，来，一起。好，让我们开始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在天阿爸父，感谢你拣选了我们，感谢你引导我们，感谢你呼召我们，也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做你的门徒，感谢你赋予我们你的使命和计划，帮助我们完成你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感谢你美好的应许，在这样的末世属灵征战里，你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在真道上可以努力地向着标杆奔跑，成为蒙主悦纳的工人，完成主的大使命。感谢主，奉我主基督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。那这个时候主已经复活了，这是多么荣耀和喜悦的时刻。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也是他认为最迫切的事情，就是他要见到自己所爱的门徒。主要把重要的事情在他升天之前要告诉他们。他告诉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，说他要与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山上相会。那门徒来到了加利利的山上，当门徒遇见主的时候，然而还有人疑惑，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位在他们面前的主是真正的复活了。耶稣首先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那复活的人子拥有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，胜过一切的权柄。耶稣要让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，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。接着主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里的要去是一个命令，既然是主的命令，就会带着主的权柄和能力。要去是一个行动，是对门徒的呼召，是门徒的回应。那这里头是接下来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这里的奉是归向，归向三位一体的神，所以大使命的中心是三位一体的神。那什么是门徒？什么是万民？为什么要让万民做主的门徒？我们知道一个信徒的定义，就是 相信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接受主的洗礼，被神称为义人，得圣灵，得救的人，是信徒被神救赎的一个起点。神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这是一个起点。在通往成圣的路上，圣徒一定要从一个信徒成为一个门徒。在约翰福音的八章31节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所以一个门徒不是只去教会的人，门徒是明白神的话，并且愿意按照主的话而行动的人，愿意背十字架，愿意付上代价的人。门徒是效法基督耶稣，在真理上不断晋升，努力地洁净自己，战胜救我，也就是老我的人。门徒是参与教会的侍奉，被圣灵不断地带领和管理，在基督里得着更丰盛生命的人。主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他没有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。如果不成为主的门徒，是无法完成主交托的任务和使命。那什么是万民？万民就是指所有的人，是指本地、本城、本家、本国、同文化、跨文化、异文化的人们，是所有的人。神要使所有的人和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，接受洗礼，与主合一。那大家知道洗礼只是一个生命真正的开始，洗礼是加入基督的身体的一个印证。主要万民成为他的门徒，这是主的心意和旨意。主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这里用了凡和都，是要对万民，对愿意接受救恩的人们一个全面的教导和均衡的培训，这是一个命令。所以主说要去，这里包括了四个方面，包括了五个方面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与三位一体的神建立关系，明白神所吩咐的，教训全备的真理给他们，督促万民遵守神的吩咐。神说我就给了一个结论，神就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，神的权柄和能力加给我们，确保我们在基督里进入永生之门。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主的这个大使命，必须传讲神的话语，把福音，把好消息带给万民，我们身边的人，本地、本城、本族、本国、同文化、异文化，所有的人们。这个使命小到我们身边的家人、身边的朋友、教会、族群，大到福音传遍地极。那既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交托给我们重要的任务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吩咐呢？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明白神的大使命的心意和作为。那第一个方面是神的呼召，第二个方面是神的工作，第三个是神使我们与他同工。神的呼召，当妇女们看到了复活的主，主告诉他们说，快去告诉他们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，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主在世的时候亲自呼召了他的每一个门徒，在他复活之后第一件事情也是呼召他们。神的呼召是神凭着自己的旨意创造我们时所赋予的安排。在诗篇的139:6也说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，你都写在册上了。如果不是神的呼召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工作中有份。在彼得前书2:9也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愿叫你们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归入主名下的信徒，我们都是被主呼召去完成主旨意的人。那我们知道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面有几张照片哈。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小城宣教已经进行了，今年是第10个年头了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放弃了自己的假期，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时间，愿意为那些 BC 省内陆的小城没有听到过福音、没有机会去教会的华人同胞，连续10年每次行车超过2000多公里，不断地去拜访他们，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他们。从第一年第一队一队，第二年一队，一直到现在每一年有4到5队，每一队呢每一年有这个4队，每一队有4到5名弟兄姐妹们参与。那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没有神的灵同在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。我们也非常的感恩，如果不是神的呼召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他的工作中有份。那大家可以看看底下的这些一些照片，是我们这次的小城宣教。第二个部分我想说的是神的工作。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看似这里要去好像是我们在做工，实际上真正做工的是神而不是人。在路加福音10:2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那庄稼。神已经预备好要收割的庄稼了，门徒只是去收割神的果实。我们不是那栽种的，真正栽种的是神，是神的计划，神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只是神可用的工人。神让我们让万民做他的门徒，我们的任务就是传福音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与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和好关系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幅图画。那这幅照片呢，你看看这些人非常认真的在这个影片前去看这个福音的影片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奇迹。在过去的9年时间里头，这幅画面没有发生过。在我参加了小城宣教的，这是头2年，今年是我的第3年。头2年的时候，每次遇到他们的时候呢，要不就回避，要不就是关门，不愿意接受福音。这是一群年长的，在餐饮业内小有名气的，做得不错的，很有资历的一群人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呢，神就开启了他们心灵的眼睛。当我们走进他们餐馆的时候，我们在餐馆门外，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祷告，我们求神开他们的眼睛。之后就出现了这一幅美丽的画面，他们就像一群小孩子一样坐在这个影片前来看，接受这个福音的大能。那从前的傲气在那一瞬间都没有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样一张照片，这个在过去9年时间也没有发生过。我们没有看到过这对夫妻如此的亲密，牵手同心的画面。每次在过去探访他们的时候，从来很少看到这个他的先生出现。 遍在我们面前，只有他的太太。因着基督的爱，这位先生真正表达了他对妻子的爱，这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好，第三部分我想分享的是，神使我们与他同工。既然是主的呼召，主的工作，我们就没有一丝可夸耀的地方。能够参与神的工作，是我们无比的福气。神说，凡我教训你们，凡我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神吩咐我们要教训万民，用主的吩咐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主的吩咐是什么，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去不是盲目的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一时的冲动，我们要有准备。我下面列了三点，我们要准备什么？我们要在真理上做准备，我们要在心理和灵里做准备，我们在体力上也要预备自己。首先，我们在真理上做准备，我们在圣经上要下功夫。主说，那什么是凡事？凡是主的吩咐呢？就是主的旨意和主的话语。提摩太前书3:16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那上次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们参加那个 黄牧师的正道，那当时黄牧师正道他说，在真理上我们要三道晋升。三道晋升呢，就是首先要 to know， 然后要 to be， 然后最后是 to do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，要多读圣经，参加小组团契、主日学、培灵布道等等。那在真理上我们要真正的扎根，只有真正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to be。 所以我们才能够教训和引导万民归向主，行出来，我们才可以去。所以在真理上预备自己是传福音的一个基础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在心里和灵里头要做预备。我们要穿戴基督的盔甲，面对属灵的征战。在以弗所书6:12也说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属灵征战是我们每一天每一时刻基督徒要面对的，我们必须警醒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小城宣教的时候呢，我们为期是5天的小城宣教，那我们一队是5个人。我们每一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为即将来的一天和过去的一天祷告。我们也有一个灵修。头2天呢，我们就是非常的顺利，我们看到了满满神的恩典。但是到了第3天早晨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灵修祷告的时候，那神就提醒我们要面对的是属灵征战。那当时呢，我们并不清楚前面我们要发生的是什么。那晨祷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其中的一位伙伴他的家里头就出现了状况。接着呢，我们在行车的路上呢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片，那一个石子就从天飞过来，啪的一声，这个前玻璃窗就碎，就是打了这么一个洞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到了这个探访的这个地方。那经探访对象的盛情邀请，我们来到了探访对象的家里头，这也是过去这么多年第一次发生的。我们有幸进到这个探访者的家里头，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我们发现他们家里头有很多的偶像，有观音，有关公，有咒符等等。其实他们是接受主的 接受主的救恩的人，只是对信仰还不是很清楚。那当时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偶像有多么危害，但是探访者似乎听不进去，因为他们非常钟爱这些艺术品，他认为这是艺术品。那为了帮助呢，为了帮助他们，我们想找到一个视频。视频呢，就是能够在当天晚上聚会用，关于拆除偶像的视频以及偶像的危害。结果当天呢，在这个旅店里头呢，我们花了2个多小时找不到，而且呢，那个 WiFi 当时也不工作，很少有的。那后来其中一个弟兄呢，还把自己的这个 WiFi data 给我们了，还是找不到。所以当我们要揭露这个撒旦的伎俩的时候呢，撒旦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阻止我们。就是在这样情况下，在我们极其挣扎的预备过程中，我们身体极其疲惫，甚至开始没有信心。这时我们的 Cora 姐妹走出了我们聚会地点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印证。这是当天的那个天空，那天的晚霞呢，沿着我们所在的地方放射出去。神告诉我们，他要与我们一同作战。那天晚上，神帮助我们打了一个美好的仗。我们一起分享，所有探访对象都打开自己的心扉，直到凌晨1点多，他们都不愿意离去。所以这个是当天晚上的情景，大家分享。这是有一段视频，就是啊，没有声音没关系，就是我们在唱歌跟这个探访。那神说第三个呢，就说我们除了要在我们要在真理上要准备自己，在属灵上要灵里头要准备自己，我们还要在体力上准备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那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也说，岂不知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哪儿来的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我们为主更好的工作，健康的身体可以使我们灵里更喜乐。没有好的身体，我们做事情就有心无力，也不能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。那既然是神的呼召，神的工作，神使我们与他同工，那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真正的心意是要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属灵生命是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的生命，包括在真理上要扎根，对自己自我的罪的认识和修正，老我习性的改变，很好的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这就像一个，我用一个比喻，就像一个月亮和太阳一样，月亮是不可以发光的，只有太阳发光。月亮的光是反照太阳的光，我们就相当于月亮一样，我们是没有什么的，没有生命，但真正的光是从神哪儿来的。我们每一个人要反映出神在我们身上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神是让我们成长在这方面更像基督耶稣。那既然我们知道神的大使命是神的呼召，神的工作，神的作为，也是神在亲自造就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，神唯一要求我们的是要去传福音。甚至神给我们的确据，他与我们同行，我们为什么不传福音呢？ 那很多人他就说，我不愿意花这个时间，我的面子很重要，我怕被别人拒绝，我怕被别人反感，我自己的口才不好，我知识不够，我认为传福音是徒劳，甚至有的人认为，只要我自己信就好了，别人信不信跟我没有关系。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，最主要的是大家没有意识到大使命的迫切感和重要性。如果你们要知道，穆斯林的孩子，他们从3岁、4岁、5岁，从小就要求他们背诵《古兰经》，就香港一个地方。有80个点儿帮助这些孩子背诵《古兰经》，每一个点是200个孩子，也就是说，光香港这一个地方，一天就有16000名孩子在背诵《古兰经》。我们靠什么传福音给他们？据统计，2020年全世界的人口是97亿。穆斯林的人口将达到20亿，也就是超过了全世界人口的1/5。如果这1/5的人口20%是极端分子，那就是4亿人口。如果这4亿人口分散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大家可以想那个后果吗？我们经常会说有战争，战争离我们很远，因为我们听不到枪声。但试想一下，如果你听到枪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太晚了。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是当时犹大国民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，他不顾惜自己的性命。宣判神的审判和拯救的信息，他说："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"最后，他为主殉道了。据传说，他是夹在2个板之间或者树木之间被锯死。保罗也说："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。"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保罗是被需要所压，不得不传福音，因为如果不传福音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违背神的命令，便为有祸了。我们每一名信徒，在神的大使命中，都是一个接力棒的赛跑者。从现在做起。让我们把我们手中的这个接力棒好好的交接出去，完成主的大使命。等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，不至于在主面前羞愧。神给我们了美好的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感恩神，让我们在他的工作中有份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神在陶造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不但是知识的成长，更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。不要再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，做一个不称职、不传福音的信徒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最后，我给大家就是回应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回应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自己是不懂音乐的，也看不懂五线谱。那神的灵就是感动了我，唱了一些诗歌。那最后这一首呢，是我的一个回应。这首歌曲叫《我已立志跟随你》。我给大家唱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我 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主耶稣，永不反悔，永不回头。我已立志一生献上我自己，永不改变，永不放弃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使用我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安排我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塑造我。我已决定一生在你的殿中，寻求你的心思，明白你旨意。我已立志一生与主相连，在你的国度里永不回头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差遣我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使用我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安排我。主，我在这里，求你塑造我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神的话语。
感谢神使用石小川姐妹今天带来给我们的挑战跟信息，请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唱上一颂。